我昨天以为今天早上聚会的时候会变成姊妹聚会啊，因为很多弟兄说要今天要做菜，啊早上才做菜，所以这个今天还是来了很多弟兄，很感谢主。啊，今天早晨我们要继续看以弗所书，啊，我想我们这一生里面啊，多多少少我们都曾经拥有过一些东西，啊，但是我想在这一生里面没有一样，这个神交在我们手中啊。那个宝贵胜过神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今天早晨，当我们要照着以弗所书的顺序讲到做父母、做儿女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重视这件事情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产业。诗篇127篇告诉我们，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主的面前，能够对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这一生能够好好的珍惜啊！做父母的有一个困难就是，不太喜欢受教啊，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比较会当父母。那我自己在这边先跟弟兄姊妹讲，我没有任何的意思要教弟兄姊妹怎么带孩子，因为我自己都在学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的，都是从孩子来了以后，我们不知道怎么照顾他，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帮助他、来带他、来养他。我们在错误中学经验啊，我们从别人的身上我们也学经验，啊，我们更是从圣经里面我们来学一些法则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交通的时候，我们是根据神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意思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应该怎么教孩子，但是我们都希望同样有一颗心啊，我们能够很谦卑的回到主的面前。地上有很多的奖赏啊，这个打了几代的仗啊，该不该管孩子，该不该对孩子那个样子，每一个人各有各的看法。那我们今天都不先去管地上的人怎么说，我们回到圣经上看看这位创造人的神他怎么说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这两处的圣经都不长，但是我想我们交通以后，希望对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或做儿女的，我们都能够带来祝福啊。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6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请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因为不长，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我们参考读一节啊，因为是保罗同时写的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啊。他也是在讲完神的启示跟教导以后，他讲到生活，在哥罗西书第3章20节到21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我们在这里特别为什么要读啊？因为跟以弗所书啊有一个点我们要注意的啊，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啊，特别注意到要凡事听从父母。所以做儿女的要这样子的学习，那做父母的也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教孩子的时候要让他们学习顺服啊。那么因为他说这是主所喜悦的，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顺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那在哥罗西书讲到这个顺服是讨神喜悦的，那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然后底下说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并不是说做母亲的可以啊，有的翻译是可以把它翻成父母啊，但是特别强调父亲，是因为可能我们做弟兄的脾气比较大一点，那个很不小心就在血气里面来管孩子，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做父亲的啊，不要在这里在血气中来管孩子啊，因为怕是怕孩子们失了志气。所以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再参考别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就继续讲下去。我首先必须真的再一次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学习，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包括我自己啊，我们都需要把自己带孩子的经验、观念跟看法，我们都需要先放到一边啊。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来看主所给我们的。 我说过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产业，把孩子给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得到的福分很多啊，那孩子是一个宝贝的福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怕有孩子啊。呵呵，那圣经上说孩子是神给的赏赐啊，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是地上的关系所没有的啊，就是在生命里面，特别在爱的里面。那爱有很多方面，夫妻之间会相爱，对不对？朋友之间会相爱，但是没有一个爱像父母跟儿女之间是在生命里面来的。夫妻再怎么样是两个不同的环境结婚，到最后结合在主面前成为一体啊。而父母跟儿女之间是在生命里面的那个爱，那这一个东西是特别强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父母跟儿女。而父母而儿女神给我们的时候，那神给我们是给我们一个享受，给我们一个恩赐啊。我这个以前当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啊，这个我那时候在别的地方聚会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很羡慕我们家生的小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大一点了，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这个不能忘记啊。他说很多人带孩子啊，就怕弄尿布，怕半夜起床，怕半夜做这些事情。他说我们就是很多人孩子小的时候都在埋怨，都在这边这个受苦一样。他说其实这个太不认识这件事了啊。他说孩子每一天都在 pay you back， 他每一天都在还你的债。他说中国人说养儿是为了防老，他真的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他说孩子从他第一天开始，他每一天都在还你啊。你的孩子从小他那个可爱，他的一个笑容啊，他的一个表情啊，甚至他这个靠你一下，这个抱着你一下，那个感觉是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都尝过啊，因为那是一份特别的一个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好像神把我们每一个家里面当孩子赐给我们的时候，像赐给我们一个快乐的小天使啊，我们要学习去享受它。养孩子一定有代价，但是神说是赏赐，神说是恩典，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理念啊，去体会那中间的宝贵。那很多的时候孩子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宝贵，甚至有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父母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宝贵，等到有一天当失去的时候，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痛苦。昨天培明还跟我讲说， Julie 昨天去参加一个葬礼啊，是他以前在别的教会 Youth Group 的一个学生啊，21岁啊，去滑雪的时候撞到当场死掉啊，21岁，家里面非常的有钱，独生子，就这么一个。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坐在地上打拼，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我希望多赚一点钱可以给我的孩子，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啊，那神赐给我们孩子不是为了将来，是今天的。你今天就可以享受他，你今天就应该爱他，你今天就应该为他储蓄产业，而这个产业是他的生命和他的信心，决定不是外面的财富啊。你可以有家里面这么有钱，但是孩子什么时候离开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非常难过听到这样子的消息啊，这个去滑雪这样一下子就死掉。你可能把最好的给他，你想让他在地上享受，让他在地上快乐啊。我们常常碰到这样子的事啊，我自己碰到的朋友，我认识的人，很多人孩子中间就这样走了。所以孩子到底在我们手中有多久，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的。所以当孩子在的时候，你不要想到说我将来有一天我可以把产业给他。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上当的思想，一个不对的思想。今天开始我们就应该把爱，把神的话，把我们的这个所牵的生命和信心就要组织在他的身上，这是他最大的产业。那当我们拥有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来享受，真的每一天他都 pay you back， 他真的每一天他都在还你，他对你一个小小的笑容啊，他真的那样抓你一下，他的一个表情，弟兄姊妹，甚至今天他哭的时候啊，你如果会欣赏的话都很可爱啊，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的啊，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学啊。我现在都已经很羡慕你们手上还有一个小孩子啊，我的两个孩子已经大了，但是呢，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不可以再去羡慕别人啊，我必须要珍惜他现在10岁、8岁这个猫狗都闲的日子，因为过几年他就不是了啊，他可能马上就跑出去了啊，将来大了就上学就不见了。那这一段时间，每一段时间，没有一段时间不是 precious，都是宝贵啊。所以我们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新的态度，你值得花你最大的功夫，最大的这个精神在孩子的身上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姊妹，我再说啊，等一下我底下会特别讲到，你如果不能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 早晚有一天这个孩子会出去，他出去以后他是暴露在整个仇敌的攻击和诱惑的底下，他能不能 survive 没有人能够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慢慢会讲下来，但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去珍惜我们所有的孩子啊。现在开始就来享受他啊，不要埋怨他现在你要帮他换尿布的日子，你将来要换都没有机会换。我记得从前跟弟兄姊妹做过一次见证啊，这个有一次在上班的时候，第二天要做 design review， 那个一大堆的公司要做，读了好几天的功课，这个那个时候面试正好怀第二胎啊，所以这个显贤的时候生了一次感冒，这个 sinus infection， 他半夜大概半小时就哭醒一次，半小时哭醒一次啊，那我的姊妹背痛又怀孕肚子大，她不能起来，所以我心里面正在开始烦的时候，那天主就突然提醒我，就想到说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也是常常带着软弱，带着需要啊，带着各样的这个败坏啊，但是每一次当我转向神的时候，神都爱我。所以那天当我每一次起来去弄孩子的时候，你把孩子抱在我的身上，我就觉得神的爱整个浇灌下来，我觉得我就被神抱在他的手中一样啊，孩子在病的里面需要我，我在软弱的里面我一样在神的怀抱里面，神可以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爱，借着孩子我们可以学很多的功课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开始知道孩子是神真的给我们的诚意，我们要去爱他啊。那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孩子是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孩子不光是给我们享受，因为光享受的话你就不会在他身上啊花功夫想要去教他啊，你只要享受他快乐就好了啊。孩子要什么就给他，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他一定说你是好爸爸。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他一定说你是好妈妈啊，他一定常常亲你抱你，什么都来的。但是今天孩子教给我们不是光只是为了这一层的快乐，孩子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是把他托给我们。所以圣经上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造了人，神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不是说我们一天没个生意打半打的这样子啊，而是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当孩子在我们手上的时候，这个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讲到生命和见证的延续啊，神在这里要得着一般人，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把神的旨意、把神的祝福、把神的爱带出来。那这一般人不是光记得我们出去传福音，那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不仅仅生孩子，我们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制作，第一个优先传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太重要的责任啊！今天这个世界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世界啊。那他用各样的方法啊，在这里污染人，在这里影响人。我想我们都看过一些报纸啊，一些统计的资料啊。那我没有什么意识在这里弄一些 number 来吓弟兄姊妹，但是实际上在美国大概都有几百万的啊小孩子每一天放学回家必须自己拿钥匙开门，自己在家里面没有父母在家的，那父母心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我为了生活我必须这个样子做。那特别是十岁到十六岁，甚至有些家里面五六岁孩子就单独在家，他们叫这种孩子叫钥匙孩子啊，这个 latchkey child，就他每天回家他妈妈给他藏了一把钥匙在一个地方，他就找了钥匙，他开门他自己进去，他从小就活在一个非常单独没有亲情爱的照顾底下。所以这样子的孩子他很容易到了十五六岁以后他就暴露在药或是酒的底下啊，到了十六岁可以出去，或是十七岁以后他们十八岁要上学，他们离开以后再也不想回来，因为他知道那个家是一个冷冻的家，一个没有爱没有恩情的家，他不想回家。所以美国现在有几百万的孩子是这个样子。那不要说美国，光说加州啊，加州每一天啊，我那天看了一个数据啊，我这看了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难过。他说这个加州啊，这个统计资料还是很早以前的，加州每一天啊，有将近300个就是少女堕胎，每一天，还不是一个月，每个礼拜，每一天平均有300个少女，就是未婚妈妈她必须去堕胎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啊，如果父母亲的 attention 不在他们身上，我们不能够真正去用爱、用主的话来带领他们的话，你不教他们，世界会来教他们。所以我上一次去这个 Irvine 讲道的时候，那是大概两三年前，我坐那个 AA 啊 American Airlines 去，那他们飞机上都有他们航空公司自己出的杂志啊，那有一本杂志里面呢就有一个广告， 广告上面就是在卖这样的东西，那有一个匾额啊，是卖给这个做老板的还是做什么的，他是写入耳 number one， 就是第一条入耳，最重要的入耳。啊，那个入耳里面是写什么？他说 ，If you don't take care your customer, somebody else will 。你如果不好好照顾好我们的顾客的话，别人会来照顾我们的顾客。所以我想，这是老板这个特别给 sales manager 这个话的啊，就是你要好好照顾好你的顾客，你不照顾好，别人会照顾他。弟兄姊妹，我那天在看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把 customer 拿掉啊，换成你的 children。If we don't take care of children, somebody else will。世界的王一定帮你照顾你的孩子。所以他们早，这是1970年的资料，就是说美国的小孩子平均一个礼拜30多个小时看电视。所以在他上完中学的时候，他这十几年来已经累积了15000个小时，等于2整年的时间看电视，已经足足读一个 master degree， 是2整年，15000个小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这边讲的， If we don't take care of our children, somebody else will。我们不再去照顾他，我们不去帮助他，世界一定帮助他，各样的电视，各样的杂志，他的朋友都会在这里 damage 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责任啊，这是神托在我们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所以罗德你看，他带着他的孩子啊，他不跟着亚伯拉罕，他到时候从主的面前偏离出去，他带着他的孩子搬到了索多玛去。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索多玛当最后神审判的时候，他们勉强罗德两个女儿带出来，但是女儿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败坏一个淫乱的时代啊，整个世界污染了她。所以当他们逃到山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非常非常可怜的故事啊，两个女儿把父亲灌醉了，跟父亲乱伦生孩子，还生了两个族类是神所咒诅的族类啊，这个亚门跟摩押这两个族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孩子像一个白纸一样，他生下来他里面已经带着罪性，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世界完全陌生。今天我们父母怎么去教育他，怎么去栽培他，就说到这张白纸上你准备给他画上什么东西，他的价值在于你我怎么去制作他。所以今天神在这里要教我们，神在这里要帮助我们。所以当神把孩子给我们的时候，一方面来说是一个赏赐，说是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太大的责任，他不光是养他，我们要教他。所以底下我们会提到啊，所以这就是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啊，特别面对整个世界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我在想这个世代已经比我们上一个世代更严重，对不对？那以前我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师母，她常常做见证，说她从前去聚会的时候，她几个孩子在家里面门一关就在家里面自己做功课干什么，他们就早晚聚会早晚聚会。那现在的孩子你没有办法，你把孩子关在家里面，什么黄色电视啦、video tape 啦、这个电脑上面的这些不干净的东西，他们通通可以接触。结果去年读了一本 Newsweek 的杂志啊，他说这个叫做 cyberspace 的那个 child abuse， 就是电脑上的那个孩童虐待啊。他就讲到在电脑的网络里面，常常有各样的资料，色情的、卖毒的、卖武器的。他里面特别提出来一个城市啊，他弄了两个城市做例子，一个是我们的 Cupertino。弟兄姊妹，不要以为 Cupertino 学区好啊，在 Newsweek 上面挑了两个城市，一个东岸的，一个西岸的。西岸的就是我们 Cupertino 啊，在这边有人就在这里卖这些 information 给孩子，他跟孩子们在网络上 talk 啊，吸引他出来，他们 abuse 他啊，他们卖毒品给他。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不照顾我们的孩子，这个孩子在世界里面危险啊，已经跟早几代已经完全不一样。早几代外面没有那么多的狮子吼叫，但是圣经上讲到，到了末后的世代的时候，我们的仇敌像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孩子，我们说我们爱他，但是你知道，我们很可能我们自己就是那一个没有看好他的那个人，他被仇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以吞吃掉。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学啊，神把我们众弟兄姊妹摆在一起，不仅仅我们彼此需要扶持，我们也要在这里彼此勉励，怎么样一同来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棒子需要传下去，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把神的旨意、神的恩典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今天我们不可以只有我们这一代享受，我们必须要顾虑到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是一个太大的责任。第三方面，神把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中啊，是反应，也是提醒。那么在正面上啊，有了一个孩子， 神提醒我们啊，实际上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啊，他说你们路加福音十一章，他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啊，岂不是更将圣灵赐给凡寻求他的人？圣经上有许多的比喻啊，像夫妻之间，讲到我们跟基督之间像夫妻一样，有一种那种这个合一的一种爱啊。讲到父母跟儿女之间的时候，圣经上也就是借着我们有儿女来比喻做，来让我们体会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连我们不好，我们尚且知道拿好的给孩子，何况神不是更爱我们，对不对？你看约翰一书啊，我们上次才读的啊，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得以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就是这样子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借着我们有儿女，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蒙爱的。当你知道想把东西好东西给孩子的时候，给完孩子，你再开始为明天忧虑啊。上创世主就会提醒我们，连你都知道爱你的孩子，难道我还不爱你吗？那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也像一面镜子一样啊。那么，当孩子在那里不顺服、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神也会提醒我们，我们比他还不如。啊，看看他的悖逆，我们愤怒啊，但是想想我们在神面前的悖逆，那你想想我们伤神伤了多少？所以很多的时候，神会记得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对不对？你不孝敬父母啊，孩子不孝敬你，伤了你的心啊。但是神常常会提醒我们，那你对神，你爱不爱他？你是否曾经体谅过神的心情？是否曾经体谅过主这么久，渴望听见我们的声音？像我上次读的这个《Sound of Song》雅各书第二章，神爱我们，想我们想到一个地步啊！神说：“求你容我得听你的声音啊！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多久没有去亲近神？到底我们多久没有开口赞美神？像波饼聚会，一次一次坐在主的面前，就是不想讲话。如果你的孩子每天回到家看到你就是这样子看你啊，或是不好意思开口祷告，呵呵，我不会呀，爸爸我不会说话，你这个真的很难过，对不对？你说巴不得你讲什么都好啊，你随便你要讲什么，你只要跟我 talk， 怎么会跟爸爸没有话讲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界的各样的事情也在这里 remind us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最近听了一卷录音带啊，这个别人寄给我，我听得蛮感动的啊。他是一个姓叶的一个医生啊，那他自己本身非常的聪明啊，他14岁就上了大学啊，也很杰出的人。他21岁就在北京协和医院拿了医学博士啊，然后后来他1960年到美国来，到了美国来以后呢，他又到这个应该是讲他去读书以前，他到了美国来不久以后啊，那么他到法国巴黎去发表一篇 paper， 一篇那个医学的论文，他是用中文发表，因为他的英文不是很好，他的中文刚刚开始发表。一发表完，美国政府3个礼拜里面，美国政府请他重新发表一次，用英文发表，然后3个礼拜以内把美国公民给他，他连经过绿卡都不需要，因为他非常 outstanding， 非常杰出的一个人，所以美国的政府就请他再用英文发表一次，用美国的公民的名义发表，3个礼拜里面公民权就给了他，所以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啊。他来了美国，他要花时间要到那个德州那个 Rice 大学，这个读了一个生化博士啊。所以他自己本身里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那他不信主，因为他说他是从无神论的背景出来，他不相信宇宙有神。后来他到了德州以后，他就一天到晚读书读书读书，到图书馆啊，那么多的书。有一天他读到一篇文章，讲到达尔文自己晚年的悔改啊，他后悔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的一个假设一个言论居然影响了这么多人背弃神，他每天在主的面前忏悔。所以当他那天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一个大的 shock 啊，他说连达尔文他最崇拜的一个人，居然他都到最后悔改了，我干嘛还认为宇宙没有神？后来他整个态度改，后来神一方面记得这方面改啊，那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遭遇啊，那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做 autistic 是吧，自闭症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名字，就完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个孩子从小生下来非常的聪明啊，他几个月就能够把 puzzle 拼好，他3岁的时候加减乘除通通会。他妈妈3岁半教他微积分，教一个会一个，他通通都懂。所以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聪明啊！那他到了5岁，他妈妈带着他去看很多医生都看不明白，他5位数乘以5位数，他2秒内可以答出来。啊，所以你随便问他1330年5月18号是礼拜几，他爸妈就可以告诉你，你去翻翻翻翻翻，果然就是。他那个脑筋算得不得了啊！那几个医生就拿他非常 非常 amazed 这个孩子，他看任何一篇文章，长长的一篇文章，他一眼看过去，他可以全部一个字不漏的写出来，直接一生要花20分钟一个一个对，对完他发现他写的没有错，他从小就是一个 genius 啊。但是这个妈妈呢，她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别人一直称赞他这个孩子聪明啊，说爱因斯坦只会二位数乘以二位数啊，你的儿子五位数乘以五位数，他是很聪明。那他的儿子从小不讲话，自闭关起来，他说他不叫爸爸不叫妈妈，他不讲话，他说他没有感情，看见爸爸妈妈跟看见一只猫一只狗一样，他没有任何的感情。所以这个妈妈心里非常的痛苦，他发现他是这么杰出的一个医生啊，他又为了这个孩子他放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project， 别人接下去做那个 project， 后来拿了诺贝尔奖，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母亲，但是呢他为了孩子他放弃了那个，但他那天他发现他到了尽头，他发现我们人这么聪明不能解决孩子的问题，所以他这个人整个人后来听到福音的时候他才能降杯下来。他降杯下来这个人他就常常，我听他的见证我非常感动啊，他是因为这个孩子让他体会到神多么爱他，然后因着他能够爱这个孩子，他更知道神更爱他。而当他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经历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常常流泪啊。他的别人会嘲笑他，别人会骂他，你不会养孩子你就不要生孩子，因为他那个孩子有一次会突然一下发疯一样大喊大叫在马路上跑，然后有一次下班回去，那个孩子就冲出门，他已经下班累得不得了，他才70多磅啊，瘦瘦小小的一个姊妹，他跟着他儿子走了22个小时，然后那个孩子就是很多的毛病，但是神就把爱给他，他就一直花功夫，他为他祷告。后来大概我不晓得他录音带没有很清楚，我好像听到是将近10岁的时候，他就为了这件事情他在主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我求你一件事情，求你今天就让我的孩子叫我一声妈，而且叫我先生一声爸爸。他说神，我知道你爱我，我这样子爱他，我知道你一样爱我。他就是站在这个把握上，他跟神要，他说神，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叫他叫我。我当他在这面前迫切祷告，哭着祷告，后来他知道神答应他，他就很喜的，他回到家啊，他先生一回来，他就叫先生孩子通通去洗澡，他的那个观念还是这个要洗漱干净迎接大事，全家都洗澡干干净净。他等他孩子就是不叫，根本没有表情的，他非常痛苦，他就跟孩子讲，他说孩子，神说你今天会叫我爸爸妈妈，他孩子根本不理他，啊，他非常的痛苦。到了晚上11点，孩子就要睡觉了，他说主啊，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不是答应我吗？他坐在孩子的旁边，孩子看着他，突然叫一声妈咪。这么多年来，第一声妈妈叫出来，他说他哭啊，他整个人哭，他没办法停下来。那孩子去叫了他爸爸一声 daddy。你知道他那一天他知道这个神的爱这么真实。他说我那一天养了孩子养了这么多年，第一天听到我的孩子叫我妈咪，他说你知道我心中的那个满足那个快乐，他说我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啊。他就想到神的孤单，我们今天跟神之间的遥远啊，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他就爱他，他真的是爱他。那这个孩子他为他祷告，这个从那天叫了爸爸叫了妈妈以后，那个孩子开始改变。他说我常常不能够明白，他说特别现在这个职业妇女或是那些 super woman， 他说孩子多叫几声妈他会叫他 shut up， 他说我不能够明白啊，他说孩子叫妈妈这太伟大了，太好的一个声音了，他真是爱。所以从爸那个孩子那天他记得祷告突破以后，孩子他为他祷告，他一点一点在里面有点改变。所以他为了这个孩子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他说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去学校，他有一次去接孩子，他是住在一个犹太人区啊，那正好他不犹太人是很排外的，但他那次正好住进去了，很特别。所以他孩子上犹太人区的一个学校，非常好的学校，那里面正好也有一个有一个有有有一个黑人小孩子啊，那也在里面。那他就非常欺负他的孩子。有一天他去接孩子的时候，那这个小孩子就跑来跟他讲，他说你是 Mrs. Ye 对不对？他说对。他说你的儿子是个 garbage， 他说你的儿子是一个垃圾。他说你根本让他死了算了，这种人 useless， 啊，就是这样骂他。你知道他说当他那天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啊，他的那个心像刀割一样，他看着这个孩子，他里面真是痛苦，但是他说主的爱充满在他的里面，他就觉得每一个孩子，不管怎么样都是神给的，他都要爱他，所以他就跟那个孩子讲，他说你的妈妈一定很爱你，对不对？那个小孩子愣了一下，他 yes， 他说你看我妈妈来接我，他妈妈开一个大的那个 Cadillac 来接他，他说我告诉你我也爱你，主耶稣也爱你。 那第二个礼拜当他再去接孩子的时候，那个人又在后面叫他，他一听到那个人来，吓得赶快回头就走了。他说他很怕再碰到他，因为那个刀割，他不晓得今天要来笑他什么。因为那个人就在后面追，他在前面跑，那个人在后面追，把他叫停了。然后他说：“我求你原谅我。”说：“为什么要求我原谅你？”他说：“你的儿子是一个经理。”因为他们今天考数学啊，那个数学考卷一发下来，他儿子三分钟内就做完，不仅仅题目做完，连 bonus 题目也做完，得了120分，满分加上 bonus 120分。那这个小朋友时间考试考完了，连第一题都没做完。他说：“你的儿子是个 genius 啊！”他说：“非常了不起啊！”然后这个妈妈就帮助他，告诉他要去聚会。他说他爸爸妈妈不带他聚会，他就帮助这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到现在都是他家的好朋友。那他自己就讲到说，他为了这个孩子，他什么苦都吃过，而在他这些苦的里面，他体会到神。